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，袁昂，字千里，陈俊杨甲人，祖父袁寻，是宋征虏将军，吴郡太守，父亲袁变，是冠军将军，雍州刺史。太史初年，袁变起兵拥戴晋安王子勋，是败被诛杀。当时袁昂只有五岁，乳母抱着他藏在庐山，遇到大赦才得以出来，但仍然被流放到晋安，直到元徽年间才被允许返回。当时他15岁。起初袁变兵败，首级被送到京城，藏在武库中，到这时才归还。袁昂嚎啕大哭，吐血昏死过去，又苏醒过来。堂兄袁湍曾来抚慰劝解他，袁昂又穿上丧服，在墓旁搭起草庐守丧。后来他与袁湍一起去见堂叔司徒袁灿，袁灿对袁湍说，他年幼丧父却能如此，可见名望气量自有其所在。齐朝初年，袁昂以冠军安成王行参军起家，升任征虏主簿，太子舍人王翦镇军府公曹使。当时王翦任京尹，在后堂单独接见袁昂，指着北堂对他说，你必定会位居此职。袁昂多次升迁，任秘书丞、黄门侍郎。袁昂本来名叫千里，齐永明年间，武帝对他说，昂昂千里马，你正是如此，现在改你的名为昂，即以千里为字。袁昂出京任安南鄱阳王长史、浔阳公相，回京任太孙中庶子、魏军武陵王长史。遭遇母亲去世，袁昂哀痛毁伤身体超过理智，丧妻魏马堂兄袁湍去世。袁昂自幼丧父，被袁湍抚养，于是为袁湍服一年丧服。有人觉得奇怪而问他，袁昂写信解释说，我听说理因恩情而断，服志因情感而生，所以小公在他国家服一等，同吹者服司马，这些在典籍中有明确记载。我早年不幸，幼年丧父，未能尽孝，未能承受父亲教诲，渺小无知之人，未能辨别是非，堂兄抚养教导我，是以做人的正道，每每借助他的评价虚张我的声誉，使我得以舔猎人猎，确实是有缘由的。再加上他为我扩建房屋，让我居住在华美宽敞之处，财产共用，任我取足。30多年来，怜爱之至，与亲生无异，姐妹姑侄一时得以成长，深情厚念至死更加坚固，这种恩情这种关爱到死也无法回报。既然感情如同同胞兄弟，而福至却只是从兄弟之福，按情理来说实在于心不安。昔日马棱与弟弟马邑同居，马邑死后，马棱为他服新丧3年，子路不除丧服，也是因情而至理。虽然见识不如古人，但内心确实怀有感慨仰慕，常希望百年之后能为堂兄服齐衰之福。不料家门衰败，灾祸一旦降临，我草土残喘之余，又遭此酷痛，思之悲痛欲绝，愈加深切。如今以残生之躯，想要实现平素的志愿，或许能寄托那无所依凭的哀痛，烧身无限之情。虽然理智没有明确依据，但事情有先例，我率性而为，一定要这样做。您问理的根据，仅此告知。临旨豪气哽咽，言语失去条理。扶桑期满，袁昂被任命为右军少林王长史，不久升任御史中丞。当时尚书令王彦的弟弟王许任广州刺史，收受大量贿赂。袁昂依据事实弹劾上奏，不畏权贵豪强，当时被称为正直。出京任豫章内史，因生母去世离职，带着灵柩回乡。长江水陆风浪凶猛，袁昂便绑住衣服系在灵柩上，发誓一同沉没。等到风停，其余船只都沉没，只有袁昂所乘船只得以保全，人们都说是京城所致。安葬完毕后，被启用为建武将军、吴兴太守。永元末年，义军到达京城，州牧郡守都望风投降，只有袁昂据守边境，不接受命令。高祖守写信对他说，祸福无门，兴亡有数，上天要抛弃的人，谁能匡救？时机不会再来，应早做打算。近来从路上听说，你想在异域徘徊观望，既不知你的高怀，姑且表明我的心意。毒夫狂悖，自古未闻，穷凶极虐，日益严重。天未绝齐，圣明开启运数，万民有依靠，百姓得以复苏。我承担前锋重任，扫除京邑，正要拨乱反正，讨伐有罪，抚慰百姓。到达以来， 前面没有抵抗的阵势。如今皇威四临，常威已合，远近必及，人神共同奋发，精锐士卒数以万计，铁马千群，以此攻战，何往不克？况且建业孤城，人心离散，面赴到军门的人日夜相继，攻城破阵的日期是将不远。加上荧惑星出现在端门，太白星进入低速，天文显示于上，人事符合于下，不谋而合。正在此时，而且范秀、申宙早已现出诚意，各自率领所部形成犄角之势。沈法宇、孙熙、朱端已先肃清无秽，而你想以区区一郡对抗堂堂之师，根本已清，枝叶何复？连童儿木树都认为不对，以民间来看，实在难以理解。如今为昏主竭力，不算忠诚；家门被屠灭，不算孝道。忠孝两失，将依靠什么？不如幡然改图，自招多福，进则远害全身，退则长守禄位。去留之宜，请仔细选择。如果执迷不悟，与恶同流，不知悔改，大军一道，诛及三族，即使后来后悔，又怎能补救？想表达我的想法，所以写这封信。袁昂回答：都使到来，承蒙教诲。承蒙以众人之论，说我有秦王之举，并蒙诘责，唯独我为送款降服。反复阅读言旨，如临万丈深渊。三吴内地不是用兵之地，何况已偏于一郡，能做什么事？近来奉敕，因这一地区多事，被派来安抚。自从您的旌旗到达，没有不悉行坦壁到军门的，只有我一人敢厚道。这是因为内自审平庸，文武无师，只不过是个东国贱男子罢了。虽然想献心，不能增加大军的勇力，置我于余墨之中，难道会挫伤众军的威风？信介将军的宏大胸怀得以从容以礼。我私下想，一顿饭的小恩还要以死相报，何况食人之禄，却顿时忘掉一招。不仅舆论不可，也恐怕民工鄙视，所以犹豫未及献璧。于是以微贱之身承蒙重命，心中振浊，不知所措。真诚推理明鉴，仍畏惧威严降临。健康城平定后，袁昂自负到宫阙，高祖宽恕他，没有追究。天监二年，袁昂被任命为后军临川王参军事。袁昂上启谢恩说：恩德降临于绝望之时，喜庆聚集于寒星之日，尽灰不能比喻，枯草重生也无法比拟。我整衣禀兮，狼狈不堪。臣遍览三坟，详知六典，察合赏罚之科，审查生死之律，无不严明五行于明君之朝，俊刻三章于圣人之事。因此涂山刚会，就有防风之诛，风一使剑，便有重侯之罚。没有对杀人者宽缓法令，对耐罪之族推迟刑罚，而能像臣这样出万死入一生的，推恩及罪，对臣实在巨大，披肝沥血，敢请一言。臣是东国贱人，学行无足取，既不同于明艳直目，所以没有接受弹官，只是凭借羽仪弃农从事。往年滥居职位，手执东隅杨署公行天讨，风驰电掣。当时覆顶图者每日到来，持玉帛者相望，唯独于臣顿失大义，殉鸿毛之轻，望同德之重。但三吴险薄，五湖交通，屡起田丹之变，常惧阴通之祸，空募军于宝境，便失师捐暴气，后道者斩，臣甘愿受此刑戮。明正典型以训众，谁说不可以？幸而约法宽大，承蒙结网之诱，本应降等为星灿，却顿是前者。连鼓吹魂，重新编入前手之列，涤荡污秽，入楚游尘，天波既已洗涤，云游随即沐浴。古人说，非死之难，处死之难。臣所受之恩，旷古未有，臣的死所不知在何处。高祖回答说：我遗忘了射钩之仇，你不要自外。不久任命袁昂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同年升任侍中。第二年出京任浔阳太守，代理江州事务。天监六年，征召为吏部尚书，多次上表辞让，改任左明尚书兼右仆射。天监七年，任国子祭酒，兼仆射如故，领豫州大中正。天监八年，出京任仁威将军、吴郡太守。天监十一年， 入京任武兵尚书，又兼右仆射，未拜官，有诏即真封。不久以本官领起步尚书，加侍中。天监十四年，马先平在渠山击败魏军，下诏临时授予袁昂符节，前往慰劳军队。天监十五年，升任左仆射，不久任尚书令、宣惠将军。普通三年，任中书监、丹阳尹。同年进号中尉将军，又任尚书令，即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给鼓吹，未拜官，又领国子祭酒。大通元年，加中书监，给亲信三十人。不久，上表请求解除祭酒之职，进号中府军大将军，升任司空、侍中、尚书令、亲信、鼓吹如故。大通五年，加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增亲信为八十人。大同六年去世，时年八十岁。下诏说，侍中、特进、左光禄大夫、司空袁昂突然去世，悲痛在心。公器与宁肃，志向真方，端正朝廷，调和治理，家谋不断，追赠荣名，表彰德行，实为令典。可赠本官鼓吹一部，给东园密契，朝服一具，衣一席，钱二十万，绢布一百匹，蜡二百斤，即日举哀。起初，袁昂临终时留下遗书，不接受赠官和谥号，告诫诸子不得向上请求形状及立墓之名，凡有所需，全部停止省略。又说，我入仕从官，不期望富贵，只求官序不失等级，衣食粗之荣辱，以此盖棺，无愧于乡里。先前舔任无心，正值昏迷之际，既在事前暗昧，对圣朝没有认识，不知天命，甘愿被公开处死，幸遇恕恩，得以保全门户。自私负罪于家门，升官进爵的希望已绝，能保全性命，已算万幸。没想到窃取宠欲，竟到如此地步。常想竭诚报答，申明我的心意，因此朝廷每次兴师北伐，我就祈请同行，以单诚发誓，并非虚言。既庸懦无所作为，都不被允许，虽想效力，其意无人听从。今日闭目，含恨于权壤，如果魂魄有知，还期望结草报恩。圣朝尊古制，知道我的名位，或许有追远之恩，虽是治国长典，但我不应受此，倘若赠官，千万不要接受。诸子多次上表陈奏，下诏不许，册侍为穆正公。袁君正仪态风度美好，善于自处，以贵公子身份得当代名誉。不久，兼吏部郎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服丧期满，任少林王友、北中郎长史、东阳太守。随后被征召回京，郡民征是徐天佑等三百人到朝廷请求留任一年，下诏不许，仍任豫章内史，不久转任吴郡太守。侯景作乱时，袁君正率领数百人随少林王复原，等到京城陷落，返回本郡。袁君正当官处事有声誉，但积聚财产，服饰玩物奢侈华丽。贼派于子越攻打他，新城戍主戴僧义劝他聚守。吴人陆应公等害怕贼人如果得胜，会掠夺他们的资产，就说贼军很精锐，其锋芒不可挡，现在如果抵抗，恐怕民心不从。袁君正生性怯懦，于是送米牛和酒到郊外迎接于子越。于子越到达后，掠夺他的财物子女，袁君正因此染病去世。使臣说，天尊地卑，以定君臣之位，松主等制，无改岁寒之心。袁千里命运处在崩溃离乱之时，身逢厄运之事，虽然独夫失德，臣子志向不移，等到向高祖上书，不亏终结，这也保存了伯夷、叔齐的风范，最终成为梁氏台鼎之臣，何其美啊。